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这个节目来服侍您了。朋友，不知道您是否欣赏过音乐家韩德尔所创作的名曲《弥赛亚》？据说啊，这位创作者他在完成整部的作品前后只是花了短短24天。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时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甚至湿透了他的手稿。尤其当他创作到第二部分哈利路亚大合唱这一段时呢，还双膝跪倒在地上向天说，主啊，我看到天门开了。似乎这位创作家韩德尔真的亲眼看到了主，亲手触摸到了这位救世主。今天呢，我就要跟您以这个题目哈利路亚赞美主跟您一起来灵修。请您先预备好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来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是用火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火的主，当我在旷野
仔细聆听，认真阅读，用心默想。
耳道、眼道、口道、心道、手道，
愿我们全心全人俯伏在神面前，单单敬拜神。
灵命日粮广播节目每天为您播出。
灵命日粮灵修小品小册子四季赠送，欢迎来信索取。
以赛亚书第九章一至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一至七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至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至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 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经句呢，是在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音乐家韩德尔在1741年穷困潦倒之际，接受了都柏林慈善机构的委任，创作一个音乐曲目。这个乐曲是要在一个慈善音乐会中演出，目的是为了筹措善款，让那些欠债的人不致被送入监牢。他接受了这个工作，并开始日以继夜的创作。在短短的24天里，韩德尔创作出知名的弥赛亚乐章，当中包括哈利路亚大合唱。在创作的期间，他从没有踏出家门一步，而且经常饿肚子。有一次，他的仆人甚至发现他趴在自己乐谱上流泪。回顾这段经历，韩德尔写道，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我自己在作曲，还是得了异象。我想只有上帝才知道。之后他也说，我想在过程中，我确实曾看见天堂以及上帝。当我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我十分感动，相信你也受感动。但是可别仅仅停在欣赏的阶段，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敞开心灵，以信靠和渴慕的心来迎接这位弥赛亚。正如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中记载了对弥赛亚的应许，他以基督耶稣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完美的救主统管万国万民，他是神子又是人子，荣耀与尊贵、颂赞与崇敬都归耶稣，永不止息。
今天我们所要灵修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他所要讲述的主题呢是基督的到来，是预言基督的到来。他是以大卫家族受威胁为背景，上帝说大卫家族将被保存，上帝不可能破坏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因此地上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阻止弥赛亚来到他的民中。经文的第三节提到，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这里其实预言了有许多的子民是在以色列的疆界之外。彼得把这些外邦人的信徒称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这些外邦人从前算不得是神的子民，但是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以赛亚书第九章中耶稣到来的预言，正是意味着真正的以色列民将大大的扩增，远超乎任何以赛亚时代所能想象的。那些相信的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弥赛亚他是位大能的拯救者，他的到来将使他的民得以自由。他来是要将他的民从真正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正如对拯救者的第一个应许所说的，当他四处游走的时候，医好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他要击碎撒旦的头， 天父叫我们能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经文在第六第七节提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预言的就是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有童贞女身，名叫以马内利，以色列的土地是他的，他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也是奇妙的策士。主耶稣这位末后的亚当，为我们的罪充当了赎罪祭，成就了因为亚当所破坏的与神所立的约，使我们终于能够坦然无惧地在神面前得以称义。他成了我们的中保，也成了和平的君王，并且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今天的金句让我们再一次的懂得，我们的救世主就活在我们中间。这句金句也是当时约伯在苦难中的宣告，他的宣告我深信会带给我们心灵深深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啊，这也是何等大的信心。这句话是发自心灵能够带给我们力量的话语。感谢主，虽然他在死里复活以后离开了我们，上了天堂，我们暂时不能够再见他，但是我们的主一直是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是永活的主。虽然他曾经死过，但是他此刻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得胜了阴间的权势，断开了死魔的一切锁链，他正荣耀地复活着。主是永活的主，主的臂膀他从来没有缩短过，只是多少的时候神的能力因着我们狭窄的思想而受到了限制。大家可以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一段经历，当时百姓们呼求要吃肉，耶和华上帝应许要给他们肉吃，并且应许说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带领众百姓的神所重用的仆人摩西，他也起了怀疑。圣经中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可见摩西的语气当中是透出对神能力的怀疑。当时这位全能的主他亲自的启示他自己，圣经中写道，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念不应念。这一切都是记载在民数记第11章23节。在圣经中我们知道，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应许应验了他所有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有一句话应该深深地扎根在你我的心中，那就是耶和华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吗？以赛亚书43章19节说，神他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回想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上帝他不能亲自解决的呢？这位全能的主他的臂膀什么时候缩短过呢？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信不过我们的主。可能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正在遭遇着一些的患难，甚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愁苦的人。我想提醒您， 当你遭遇苦难的时候，你的心中要时刻有一个盼望，那就是今天的经句所告诉我们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对于现在你所处的苦难，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如就好像约伯所面临的苦难一样。圣经中说，那位全能的主没有让约伯永远地陷在他的苦难当中，苦难对约伯只是一种的经历。约伯相信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的，约伯他也相信这位活着的主要眷顾他，要把他从苦难当中提拔出来。事实上，约伯所经历的痛苦，他也曾为上帝似乎离弃了他而埋怨过，而难过过，但是他心里却有一个盼望，他心里也有一个坚定的把握，那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那就深刻地表明约伯深信拯救他的神就与他同在，他不会一个人去面对他所有的苦难。亲爱的朋友，相信那位活着的主一定也是正在眷顾着你。如果你觉得走不过去了，觉得你前面的道路就好像是洪水，就好像是一条大江河，怎么也跨不过去，朋友，你要相信那位全能的主，他必将亲自的搀扶你过去。圣经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诗篇91篇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60篇第十节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荣耀的得胜。我们想起当我们的仇敌要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于死地的时候，在他看来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羞辱的记号，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荣耀的主被置之死地而荣耀的复活，这一切正是上帝的美意。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仰望十字架，十字架已不再是羞辱的记号，它乃是得胜的记号，乃是荣耀的记号。我们在思考撒旦，他想以十字架羞辱主的名，但是他却失败了，他没有想到他反被羞辱。我们想起主被钉十字架之前，有多少世界的声音在呼喊要钉死他，把他钉十字架，我们的主却经历了莫大的苦难以后，而成就了那得胜的伟业。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说他已经成就了一切救赎的计划。今日的经句再一次地提醒我们，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内得见神。朋友，你也许无法想象，这是在圣经中间最为古老的书卷里面，一位年老并且受尽沧桑的老人所发出的信仰告白。这位失去了一切，本应该活在最大的绝望当中的古希老人，却向这个世界郑重地宣告，他所信的神不仅仅是一位使无变有的神，也是一位能从死里复活的神，是今天他所知道的活着的神。这不仅仅是对今生的告白，也是对永恒的信仰告白。如同在2000多年以前，主的宗仆们用坚定的信念所记录下来的使徒信经写道，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将来必从那里，也就是天上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又好像是那些 宗教改革者们撼动天地的回答说，我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的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所信实的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些荣耀的告白使那些被神所恩召的人确实的明白如何以永远的观点来衡量今天的一切事情。他们已经懂得将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那一位可靠的不变的救主的身上，甚至是在寒冷的罗马水牢当中，保罗也将他的喜乐传扬到千里以外的腓立比教会。同样的，当路德被天主教除名的时候，当盖恩夫人被关在阴冷的监牢里，当约翰达密躺在幽暗的病房，当集权的政治用他们的血腥屠杀无数的信徒，无数的人在血腥当中殉道的时候，对复活的信仰使每一个在基督里真正立定根基的人都站到了神的一边，走上了这一条永不妥协的道路。他们高声的宣扬，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今天十字架的旌旗依旧在招呼着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亲爱的朋友，主也同样的发出向你的邀请，你愿意跟随，你愿意相信这一位活着的救赎主吗？有一天你愿意跟他一起复活在他的荣耀里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此刻得以从罪的捆绑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自由的人。主啊，我们深知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你就是那一位永活的主。当我们在深谷在迷失当中，你仍要引领我们走这一条正义的道路。恳求你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都按着你丰盛的慈爱引领我们，让我们的灵不致沉睡，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此刻我要跟您分享一首诗歌，它的题目就叫做我的救赎主活着。歌中唱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当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灵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帮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让我们知道您的祷告事项，好叫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彼此纪念。也请您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使更多的人在主的真道上蒙福。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